者有人靠，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要因神的救恩夸胜。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我们继续的一同的赞美，我们为着今天的主日，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感谢你在我们从这个过犯当中救赎出来，来赎我们。今天又召聚你的儿女，一同的聚集去敬拜你，回到家中。感谢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周的罪恶过犯，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求你洁净，使我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守洁心清，欢欢喜喜去仰望你，听你的话。在今天这时间交在父你手，求父你将它分别出来。父啊，求你使我们脱离我们的情欲，我们的骄傲，我们在世上那些不会去谈论，不会在这里去提到，唯有高举你，唯有高举我们的神。感谢你，父啊，求你怜悯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常有软弱。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确实是有苦难，但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主已经胜过世界。感谢你，是的，求父使我们的眼光今天定睛在永恒，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父啊，也求你怜悯医治你儿女身体的软弱，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灵魂的软弱，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一切的忧伤，我们经过昨夜一夜未眠尚且挂心时，都放在神的手上，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你，我们依靠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求你也告我你的仆人，赐给丈夫大牧师说你的话，求你用你的真理去束他的腰，求你用你的圣灵去使他刚强，使他涌出赞美你的话，使他也讲出去引导你的众儿女，造就你的圣教会的话。感谢你，父啊，我们也将今天无论是主日学的施工、文字的施工、讲台的施工、厨房的施工、接待的施工、探访的施工，还有释放的施工，一切的施工都交在父神你的手。求主因着你名的缘故，去引导我们，无论是在各样的施工，还是各种主题的团契里面、各种的交通里面，为着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一同去走这一步，保守我们知道这里面的意思。感谢赞美你，求你也怜悯今天这些没有来到你的教会当中，需要去工作，需要去看病，需要去照顾软弱的人的肢体。父啊，求你也与他们同在，父啊，你的恩典也与他们同在，你也使他们刚强，使他们也想起父神，你是他们的依靠。感谢我们天父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经文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六节，我们用祈求方式来读出以下的经文，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嗨，你们有话说，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今日之内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仍然是一片雨露，出现潮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谢谢你们的地方广阔，凡这样的样子都是错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哎，你们这些不如人的地方不去好不好？因为他的主办已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生命就算难受，那就要让生命有人的服侍，又要让自己有人的如同火烧。你们在外的生活是知道的。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日子，当打仗的日子已经交了你们的心，你们立了
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提防你们。
我们出去有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再回到这边，那当中也见到了我们原来叫石柱家长老一家，我们也在跟他们在一起，待了两天，那也顺便也见到了我们教会的那个薛彩虹姊妹啊，因为她回老家，没想到我们开车到他们，竟然在他们家附近，离他家只有几公里，所以他就连忙开车出来，我们见了一面，见了十分钟不到，然后就见到了啊。所以呢，感谢主啊！那这次呢，我在整个的一个道路当中，这个一个旅程当中呢，当然我也见到了一些我的大学同学，有在河南那边的同学，听说我去了，全省的同学马上聚集，要跟我见面，我们就在一起啊，接待我们啊，要这样安排啊。那当中我就发现了，在当中确实给我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人生。那么不同的人生，包括我们在主里边的肢体之间的那种人生的方向，以及跟不信主的，哪怕有二十多年没见面这些大学同学，我们的人生确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能够开始啊，在同学当中开始有些人继续来知道我们的信仰，所以在大学里我们知道你信耶稣，怎么这二十多年了你仍然还在信靠信这个耶稣基督教，那么厉害啊，那么坚持嘛啊，所以他们会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可以放弃或者可以坚持的啊。那么呢我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跟我的主题有关系的。我们一家后来施儒家长老就把一部车给我们一家就开，我们就开到了河南一个县。这个县长呢，我就有意无意的要跟我一个同学联系，没很多年没联系过，一打电话的通知就邀请我去那个县。那儒家长老说，哎，那个县有个很有名的风景区叫丹江，怎么丹江怎么大什么花园啊？大花园啊，大观园，对，丹江大观园就是南水北调的那个工程的一个地方，在西川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中国，它号称中国第一院。那我的同学就说啊，正好陆家长说那个很好要去看，就我一到那个地方，我的同学说，对，我明天就安排你们去看那个第一院。那感谢主呢，我的同学呢，毕竟他们还是不错的，他是当地的官员，但是他的办公室说门票我来帮你们付，我说不用了，我的同学说好不用，我的同学自己买门票，很好，因为这门票很贵的啊，160多块钱一张门票，所以呢，那感谢主，我的同学说好，我也支持你自己买门票，我们不要占这个便宜，哎，这个人挺好，我这个是很好，所以第二天我们去了之后呢，当时你看到我的妻子也说，就我们一家都觉得，喂，那个风景是很美好，水真的很厉害，它是供应北京的水嘛，所以水也非常的好，风景山水都很美。但问题出在哪里呢？糟糕的是什么呢？那个风景点最厉害的不是用那个来吸引人，用什么呢？是造了一个大观音像。他每天，我的同学说一定要赶到多少点，在那里要等那个观音像要升起来，2米多高的观音像要在万众瞩目之下 在音乐声中发出很多音字，不叫音乐，然后让这光线慢慢慢慢升起，然后呢，然后吐出圣水，然后周围有十二生肖吐出水来，那个水呢，就是他们说这是就是指农夫山泉的那个水，可以直接饮用的，可以拿瓶就等了。然后再到一个程度呢，光线升起来呢，从他口里吐出水来，凡人就要到他那接受圣水洒到你身上一点点，你就祝福了，你就得福了。所以呢，大家都会就接受那个圣水的那个什么，能够洒一滴在你的身上，你用瓶子等着就喝就更好了。但不是耶稣的水永远不再渴，那个水你越解越渴啊！结果呢，我那个东西就以那个来赚钱，剩下赚的大。我的同学说：“哎，我说这个观音我们不爱点的心，基督教的这个你不喜欢。”哎，我带你去里面又有一个叫什么，那个跟你有关系的，你会喜欢的。什么喜欢呢？叫五教合一殿。五教合一殿。带我去干什么？我说什么叫五教合一殿呢？就要看哦，它是五角形的房子。他们说哦，他说这边，我说我们中国的这个道教老子的像，哇，很大，都两米多高，比我高一倍啊，两米多高啊。这边呢是我们孔子的像，儒教。那边呢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释迦牟尼的像。那边呢是空的伊斯兰教，他说伊斯兰是没有像的，不拜偶像的。他说哎，这个跟你有关系，这是耶稣的像，你们基督教也在其中。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哎，我的孩子们比我的态度更坚决。他说：“哎，这个不好，偶像嘛。”后来我跟我同学什么呢？其实这里没有一个是我的信仰，你这里五教合一啊，没有我的信仰。怎么你不信基督教嘛？我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更讨厌这个，对，更讨厌，因为你把什么把所有的耶稣像放在这里面，说五教合一，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更加憎恶这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就走了。所以我本来照片我们也不拍了，拍了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就看到什么，这个人生呐、啊，虚空的人生呐、啊，这些世人都在现在，我们说在河南这个中原之地啊，现在也开始拜偶像的这个风气都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流行，甚至实在不行呢，把这个五教合一，大家到那里边随便拜一个，五个都拜完，你总有一个可以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总有一个偶像可以帮到你啊。这个很麻烦啊，万一那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那个真的，这个假的，反正总拜一个啊。五个里面世界五大宗教总有一个真的吧，哎，他们好像甚至五个都拜。所以我要跟他们干干念呢，那我要明白什么雅各书啊，我们说讲到信心的试炼里边，讲到信心试炼的目的，讲到试探的根源，叫外在的试炼，内在的试探，来检验我们的信仰，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是假的信仰，什么是虚空的人生，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那我们也讲到信心的特征里面有七个特征，今天我们会讲最后一个，我们会接触最后一个。那么就要顺从神的话语，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彰显。我们知道如果你信仰这是一个空洞的那个五教合一的一个偶像，这是一个宗教的概念，那个不是真的信仰。信仰是什么？是有真理的一个顺从，是这个真理是不但给你信仰上的那个交易性的那个，这个所有的交易性的根基是什么？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你的所有的工作里面，都要能够有真理的引导的生活。如果一个信仰不能够有神话语的跟从，那就完蛋了。我们的信仰真的，我们就五花什么？今天接着我们一家，我带着三个女儿开车进来，你知道吗？我女儿说了一句，小女儿说了一句话，让我也提醒了有很多。他们呢，她会跟两个姐姐问 ：“Daddy 啊，如果不造停车场就麻烦了。”后来两个姐，如果没有停车场麻烦呢？不造停车场的话，那我们停车就乱七八糟了。哇，我觉得这孩子很聪明啊。上帝的灵每次跟他说一句话很经典的，知道吗？所以我就想他们这句话要让我信他们是，如果没有停车场，这个世界就什么？现在因为孩子们，我们那时候可能觉得没有停车场，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对不对啊？现在小孩和中学就感觉到，哇，没有停车场，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乱七八糟。那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会什么？乱七八糟。教会呢？乱七八糟。世界呢？乱七八糟。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呢？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次序，没有神话语的引导，你的生活会怎么样？乱来，对不对？乱七八糟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有神的话语，真理的准则它是不变的，有真理的引导，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个很宝贵。我们一直要围着我们能够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 整本圣经来赞美神，要感谢主，你不要轻看那个。好，我们要们要禁止偏待人，在教会里边一定要记得，教会不是要什么所谓的一些精英人士，不是所谓的一些知识分子而已，教会要有不同阶层的人。其实我在安徽的上个礼拜天在一个教会讲道，我被邀请到一个下面一个县城的一个教会讲道，那感谢主，我一到的教会呢，结果85%都是老年人，都是老人家，而且都是老太婆更多，老男人还没有几个，都是哎，我说感谢主，我第一站的人，我说我问问你们感谢主，为什么呢？在我们教会的老姊妹都是宝贝啊，不多，10几、10来个老年的姊妹，但是我到你们看到，哇，真的让我感动，为什么感动呢？你们的老人家真的很棒，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基督里面的人是没有老的，都是越活越年轻的。因为那老人家80、90岁的认人来主以后，我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主的恩典就比那些什么，比那些没有信仰的老太太每天吃过饭就坐在村口那里傻乎乎的满脸皱纹，就坐在那时候呢发呆，然后呢就耗费时间，又不死也害怕，不死过日子也没意思，每天都坐在那村口等死的感觉，确实那个人生就比较虚空。但我每次我看到这祖辈的老人家，我说啊，感谢主，真的有恩典，哇、哦，在任何时候都充满着那个活力，充满着对上帝的渴慕，这个足以有令人感到敬畏，也令人感到有激励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因为禁止偏待人，就是说我们一个教会，我们不能说全是老人家也好，全是年轻人都不正常。全都有钱人也不正常，都是穷人当然也不是很正常，需要什么呢？一个教会里面上帝的国度是很丰富的，他要让不同的人都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能够彼此的尊重的来相爱着，这是一个教会的景象。那我们看到呢，要什么？信心与行为，我们说要硬币的正反两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行为来见证出你的信心。我们也明白谨慎你的言语，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也好，人的言语要特别小心，基督徒也更是如此。那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好，我们要请真智慧。我记得我接到一个邀请，本来明天在广州有个什么所谓的基督徒的那个企业法人企业总裁的一个会议啊，明天在广州，说他有一号二号两天，就是在他华南地区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的那个企业的那些 CEO 啊，那些老总啊，总裁啊，还有一些他邀请一些人去开一个所谓的这个基督徒法这个企业家的一个会议。那么呢感谢主什么呢？我觉得他里边那个邀请函的第一面就打了，就是我喜欢的那段经文，就是这个以雅各书第四章那个经文，唯独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什么？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假，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个蛮有怜悯，多结善果，那个经文他就打在上面了。他也鼓励所有的基督徒企业家们也要用善头来的智慧去建造你的企业，去发展你的在世上的商人。当然这几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讲这段好像讲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什么叫投机奸商。那基督徒不是要做投机奸商，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也能够用善头来的智慧经营他们在地上的生意，这个是不容易的，需要主的怜悯。那我们也要真谦卑，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谦卑的第一点就是骄傲，所有的问题都从骄傲开始的，所以叫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你知道一个人一旦有狂心了，一旦有骄傲了，他就注定的开始失败的开始了，走下坡路了。这次我去河南江苏安徽这一带走一走，真的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好，包括一些不信主的朋友，都是感觉也有野心，那个野心一膨胀，以为是一条美好的路，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鬼使神差的让自己倒霉，想不到事情就发生，想到的事情都没发生。有很多姐妹把未来的蓝图想象的堪转大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梦都想不到灾祸就突然临到，百思不得其解。有的人眼看就成功了，但偏偏就在什么，你所 做梦想到的成功，按照你所设计的成功，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迈进，好像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中之中，但是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灾祸来临，就死掉了。今天我要专门要讲这件事情啊，我要从圣经来看。好，我们要真前面带来什么？真信靠，来检验我们的真信靠。好，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会讲什么呢？会讲这个信心的胜利，等候主再临的忍耐，每一人的祷告和对失足的弟兄的态度。我下个礼拜会一次讲完啊，这个第五章的7-20节，我们就结束了雅各书的分享。我们会结束雅各书的分享。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要跟他讲什么呢？讲到第七个叫真信靠。真信靠，我今天跟大家讲叫两种人生。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我们来看什么呢？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的人生，这个是一种虚空的人生。哎，大家注意，这个经文呢，很容易不要把这个经文误解了啊。在经文的第4章13节说什么呢？你注意，今天我讲的是两段经文是用什么开头的？嗨嗨，两段经文都是嗨，都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没？这是规律的。第4章13节说，哼，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哎，这个我想想，这个很正常，很多人看这个经文什么没有错，懂了吗？这个经文本身看这一节经文有没有错？有没有错？这个经文本身没错啊。哎，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城里做买卖，但这句话本身看起来没有问题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都做过这种事情，对不对？做一年的计划很正常啊，特别我经常跟人家讲，做教育啊，做教育一定是一年一年的计划的，你不可能说做一天了一日的。这个地方是反正你做计划吗？反正你有一些筹措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说做教育，你一定要每次都要拿出一学年的计划，对不对？肯定租房的要，你现在你要租房子就租什么？一租就要租什么？一年啊，就要租至少一年的计划，对不对？那个计划本身没有问题，这个经文不是要反对我们做计划，不是说基督徒做事都不要有做计划，都过一天什么了一日。这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那些脱离神旨意，就是不顾神的旨意，只朝着自己所设计的那个目标、那个计划，需要做自己人生的那个偏行己路的人的表现。大家注意了，这个经文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你要看整个这一段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整个这一段里面呢，你看后来他用了一个什么呢？你看注意，第15节，你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那最根本的指示他们是问题在哪里呢？第16节，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凡见夸口都是恶的。所以这里经文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不以神的旨意为他们的人生的带领，哎，只要按照自己所想象的、自己认为所选择的人生的计划去走，叫偏行己路，这个会带来失败的后果。大家注意，所以我就这是第一个人生呢。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种人生叫什么？就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我这句话就帮助你把这个第4章13节啊给平衡了哈，平衡了，千万不要被误导什么呢？哦，基督徒就不应该做计划。基督徒不应该为明天有任何的筹算，这不对的。就像很多人用马太福音第6章，不要为明天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说那我们就不应该为明天什么思考，今天会赚的钱今天什么全花光，所以不叫月光族，叫日光族。今天花的钱今天花光，明天用的钱不管它，这都不对的。这个并不说你不要为明天筹划，不是说你不要为明天打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里的时候呢，你计划是应该的，但是你的计划不是脱离神旨意的计划，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就叫什么呢？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做自己的生意，我要赚自己的钱，我要去到某个地方工作几年，我要把我一家带到什么地方几年，是不是神的旨意？再思考，再想想，你要形成你的动机，你动机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这样做的？你真的是荣耀，为了荣耀神这样做的吗？你还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这个其实每个内心一定很清楚。你每一次你在做一个计划，特别是你家庭的一个大的变化，你工作上一个大的变化，你在祷告，你到底变换这个工作也好，你要搬家也好，你要做一个新的计划，你到底的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是神的旨意成就呢，还是要神成就我自己的心愿呢？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有这个诡诈的心思啊，就是让上帝成就我的梦想，上帝来遂我的心愿而行。很多基督徒人生就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还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那样呢，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做梦想的事情没发生，做梦没想到的事情全发生了。我告诉你不是偶然的，因为每次我们要相信神是有主权的神，没有神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确实上帝做事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神。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我要看让你看第二种人是什么人生呢，我底下的啊，第二种人是什么人生呢，是我对应的寻求神的旨意且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生。这两句话啊，有的人寻求神的旨意却不按神的旨意生活没有用的。这里面什么呢，这是两个对，我是两个对比出来的啊，两个对比什么呢，第一是啊，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第二寻求神的旨意且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生。这是两种人生，今天我要讲两种人生啊。我先看第一种人生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种人生，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内涵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会有失败的这个结局呢。好，我们来看看啊，脱离神旨意的只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的人生，它有哪些问题呢，这种人生的特质是三个，注意要注意三个，第一它是不缺失的，它是短暂的，它是虚无的。根据在哪里，请大家看看那个第十四节经文，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什么还不知道，看到没有，是不缺失的，你不要拿明天夸口，你不缺失的。所以你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不能缺失，你明天做生意一定赚钱，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说、哦、我明天我投资50万，后天就赚了100万，那我总是告诉你，如果没有赚呢，如果那50万赔了呢，那不行，那不行，来了，拜偶像来了，偶像来了，明白吗。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说，我有个项目，哇，我写了一个剧本，马上要毕业，我要赚5000万1亿，我说可以，我但愿意你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如果你这个剧本不但没赚钱，你还投入你的时间精力一无所有呢，那绝对不行，那我宁愿死，我说你那你拜偶像了，你一定拜偶像了，麻烦了，你如果自称为基督徒，你这样就危险了吧。我告诉你啊，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你说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就要思考了，我只能达到我的一个心愿，否则我就无法面对，那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这那个心思到底正不正确。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大家一定没有，所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智慧说连我们什么，为什么尽可能不要借贷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因为你说我借贷没关系，我今天借你50万，我明天还你什么60万，我一定赚。我一直在不鼓励弟兄姐妹借贷去做一些生意的原因在那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知道吗。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你计划发生的事情有的也发生了，是在你计划当中的或者在你的预料当中的，这些东西反而什么呢，坦白讲呢，对你的人生的这个带领的突变性的东西，突发性事件反而没有那么明显。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回想一下，其实人生里面什么呢，都是想不到而发生的事情，反而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最大的。你要记得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你预料中所发生的，真的按照你说预料发生的事情，往往对你的事件呢，对你的人生的影响那个起伏性不大的，一定要记得。 其实跟你人生带来起伏性最大的都是什么？都是你没想到的事情。你相不相信这一点？特别开车，你就一定明白这概念。开车在路上，你都是出门就要平安，平安出去，平安回来，所以你开车一路警醒，一点都没有问题。好，这是一切意料之中，都应该的，而且你的愿望。但是给你带来人生变故都是在你一两秒钟的疏忽的时候，每一次发生车祸都是你没想到的时候发生的，一定是记得，大家注意，那个时候就给你带来的一些致命的打击，对别人带来致命打击，对你自己带来致命打击。所以我卡面的这个不确定性什么呢？不确定性就像你人生的这个你开着车在路上一样的，知道吗？一切顺利，一切正常，你回家了正常的，家里人也会回来了，回来了啊，今天开车开了几百公里回来了，没问题，一切都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你突然打电话来，老婆不好了，为什么我在一个路上出车祸了？哇，那个事情你就知道了，就大家想不到的发生事情，会紧张，马上开始高度紧张。任何原因呢，就是你人生的不确定性。六姐妹，这就是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好，第二，短暂，说你们什么？他就怎么说？怎么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什么？云雾，叫短暂。什么？是哦，不是，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出现少时就什么？就不见了，看到没有？出现少就不是一个很短暂的，哎，是个很短暂的时间，少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哎，我们承认，我们在我的人生里面啊，几十年啊，好像呢，其实呢，你过的日子好像呢也挺漫长的，特别在不顺境当中，在痛苦当中，你觉得日子好难熬啊。但是每次你直接回头看看，我们在座老人家有七十多岁了啊，你回头看看，发现哦，原来七十多年，好像其实呢又很短暂，好像你所经历的事情都历历在目，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你感觉到好像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样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是很短暂，它是很短暂的，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第三什么呢？它是虚无，是什么概念呢？它不过像一片云雾。哎，我们就开玩笑说一个什么？你这个人云里什么，雾里的，看到没有啊？就什么意思啊？你这个人老在做白日梦，不现实，对不对？所以有的喜欢什么？那个有的人吸毒啊，吸毒就什么？就是叫你进入虚幻世界，云里雾里的。有的人喜欢抽烟，轻一点的就抽烟，那里腾云驾雾的。为什么他们觉得哎，我太痛苦了，我再不抽根烟的话，我好像我的人生好像想到的都是痛苦，刚才抽根烟我就在我的烟的云雾里飘飘忽忽的，可以什么飘飘欲仙的，暂时忘记一下自己什么痛苦的人生。包括喝酒啊，喝酒为什么一定要喝得晕晕乎乎的？所以神就是把浓酒给什么给将完的人喝，把清酒给苦性的人喝，为什么呢？因为让他减少一点痛苦，免得他胡思乱想，想也想不通，越想越痛苦，最后就没路可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人的特质是不缺失的，知道吗？你们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不过像一片什么云雾啊。云雾是什么？飘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求助人生就是如此。哎，这个我告诉你，我那讲你要让我讲那句话什么？你讲的好像有点像佛教的道理啊。这句话我坦白讲，佛教、道教可能就把你带到这种人生里面是真的，让你明白这个，让你知道你的人生是不缺失的，是一个短暂的，是个虚无的。这个其他宗教也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也让你认识到这一点。儒道佛都想你看破红尘，确实看破这个红尘。似乎看透，但是超脱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解决之道，你就看透人生又怎么样呢？我承认很多的一些文言雅士、儒道佛这些宗教，让你真的看透人生的。这个我承认，他们在这点看见是有功底的。他们也明白人生是短暂的，是虚无的，是不缺失的。他们要开始找轮回，要搞一个来世，要找个来世的人生。所以他们也真的明白这个，似乎是看透了人生。 好，这里我今天帮助的，其实雅各书里帮助我们呢，让我们一步到位的看透人生，你不要站着自己的能力。好了，那么这种哎，这种什么呢？这种人生的什么呢？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注意看看表现上面，以张狂夸口，拒绝行善，这个很厉害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在第四章，他这种人生带来什么的？你看，现今你们这些张狂夸口，凡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看到没有？这些张狂的人，我告诉你啊，你要以为那些啊，整天钻在钱眼里努力赚钱的人，他往往什么？他连说我忙到一个程度们，连行善的时间都没有了。那些投机奸商，他怎么可能去行善呢？因为我的钱好不容易赚来的，我都出卖人格赚来的钱，我出卖我的很多的人生里面美好的东西来赚来的东西，我怎么随便再去帮助别人呢？这个不行，要把这个钱好好的守着，这些钱财不能有任何的危险。看到没有？好，我们看到这种人生的表现，什么是以张狂夸口拒绝行善，开始塞住怜悯的心，没有办法。好，表现在哪里呢？下面四个点，我们看看啊。雅各马上讲到的投机奸商，那脱离神的旨意，这样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会有可能有哪些表现呢？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对了，那些张狂夸口说今天我们明啊就可以明天可以到哪个城市去那里做买卖一年，我们就可以做买卖得利，过美好的生活，同时我要脱离了我以前那种至少不满意的生活，不一定贫穷，但是太平庸，物质上不够丰富，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过一个更高级的生活。有的人说环境更好，自然环境很好的城市我去，有的人说呢，那个城市环境不好，我要去那发大财的城市我去，有的人说那个城市给我发展机会更多我去，这个本来没有问题，但是你真的要请他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好了，我们看看啊，这种人生表现在哪里呢？让人越来越麻烦在哪里呢？以张狂夸口拒绝行善，具体表现在哪里？第一，在第五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些所谓的商人们，这里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坏的啊，而说这些什么呢？就是脱离神的旨意，是按自己计划行事的那些商人的人生是什么？是一个人生呢？他们不缺吃短纳俱无，以张狂夸口拒绝行善，他们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只去积攒不义之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金银都长了锈，那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 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我告诉你啊，这就很多的商人们为什么他会有很多钱在那里攒着呢？因为他们就要增加他们的财富。说句不好听的话呢，他看着他的那个数字，银行那个数字也好，或者自己那个拥有的资财不断的上涨，心满意足。他们的一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不义之财，只懂得积攒不义之财。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人说我财就手来的，守财奴，守财奴，我的钱就是靠我这样的嘛，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的啊。不过呢，我们穷人是靠一分一分积攒，那富人们呢，靠百万百万的积攒，靠千万千万的积攒，靠一个亿一个亿的积攒，一样的，本质上一样的。我们。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以张狂夸口拒绝行善的表现上不义之财，就导致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社会的贫富什么悬殊，两极分化，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当然你因为懒惰，因为你不努力干活，贫穷是上帝要管教你的，但是有些人的贫穷真的是什么，是客观的贫穷，而且是被那些富有的人盘剥的，他们利用一些不法的手段，你知道吗？我们去到那个安徽，去到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中国世界遗产的这些村落，我们去了一个叫陈坎，啊，那个村进村就要107块，进那个村就一个人要107块的门票， 本来是一个很偏僻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旅游啊，我觉得很多人去不了，很偏僻的地方。结果呢，我们以为哇，这个村落的还保了很多人，还有3000来人住在这个村落里面，现在还有人住在那里面。结果呢，我们以为这个投资的这些人应该给这个村里人肯定应该回报很多吧，应该有些回报，因为门票很贵嘛。结果呢，你知道吗，我们出来有一个老太太要说还有2个景点他们不带你们去的，我带你们去，你就给我们什么20块钱就带你们再去。我们说哎，那你们这个村落这个老板投资给你们多少钱啊，你知道补多少钱一年吗？一年补助1人100块，一年一人补偿给，就是因为这个旅游点，他这些就游客都要去他们家里啊，进入村里面去看嘛，就一年每村民每人每年补助100块人民币，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个钱还给谁拿走了？那些投资人拿走了，啊，瓜把它瓜分掉。真正的村民们说，哇，一年就100块。他说没办法，所以我们就今年出来钱赚点外快啊，赚点外快。哇，那些都70、80岁老人家了。其实那天我太累了，我不累的累的话，我真的，因为我们在逛了太累了。本来我说那个老太太那么跟我们说70、80岁老人家，就我就哪怕他就牵着带我走一圈，我给他20块钱都觉得应该的。啊，当然我也没有那么多行善的这个资本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说跟着我们不去了，我们太累了，我们也不想再看了，我们要走了啊！但是呢确实什么呢，这些那些只是不断的去积攒那些不义之财，不断的去让自己的那个资本越来越庞大，叫大鱼吃小鱼，最后搞得什么，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强者很强，弱者很弱，就搞得现在很麻烦。物竞天择，天择适者生存，开始互相的倾轧。好，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第二种张狂夸口拒绝形成。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不公平的分配。这是在大一节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说呢？第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中国的农民工，对不对，不断的什么讨薪，对不对，讨薪，不断的欠亏欠工人的什么工资，甚至有的人卷钱就什么跑掉了。这个在中国就发挥了淋漓尽致，圣经里面早已说到了，看到没有，在雅各时的初代教会里面，初代教会的时候，雅各是一个神的仆人，耶稣的兄弟啊，雅各竟然在那个时代说的跟今天发生的淋漓尽致，在中国他们就不公平的分配，就什么概念，真正干活的人不拿很多钱，不干活的人全拿很多钱。这些呢包括很多基督徒我觉得悔改的地方，我觉得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有这种思想，尽量少干最少的活，拿最多的钱，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有的人巴不得最好不用上班就有钱来，最舒服了。我告诉你啊，我历来反对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很多人说哎呀，对实际来说呢，你知道吗，人家说这个世界做生意做到最高境界是什么，资本，就是什么呢，叫资本投资。你可以用钱滚，但也需要智慧，你的钱攒起来。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还是鼓励基督徒，我是鼓励基督徒做实业，但不容易，我知道现在也不容易，做实业真的不容易，实在做的是做点贸易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把那里做什么，做那些加大空的东西，空买空卖啊，利用人际关系发展人脉去做生意啊，把你的亲友关系全部利用光了，消耗光了，表面赚你的钱，但把你的亲情友情姐妹之情全部消费关掉了，这个很麻烦，使得人不再信任，知道吗？原来你跟我交往的目的都是拉我什么做生意，然后你也赚钱，帮你赚钱，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有不公平的分配，这是带来的什么投机奸商所带来的第二个有可能的表现，不公平的分配。我们看第三个，浪费的自私行为。当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 这个标准就来了，因为有钱嘛，叫温饱思淫欲，就这就说的。对吧，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概念啊，这个世界就本身这个商人就是无商不奸的原因，说如果你什么你他有了钱之后，他该做事他干嘛开始要看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什么心，看到没有，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世界什么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浪费的自私行为，开始宴乐，开始歌舞升平，开始讲排场，对不对，我们叫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啊，在欧洲以前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初期其实是一样的，欧美都是一样，中国现在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我中国人会把它发挥的更加的，你看在中国人就是在群体性的发生会更多更明显一点，会发挥的更淋漓尽致一点，当然我们说因为这个什么，因为习近平上台啊，我们的习主席上台呢，好像把这个表面上来至少目前他把这个歪风稍微什么稍微杀的好了一点，对吧，就是我在西川的时候，我的同学请我们吃饭，他声明的声明什么呢，我不能请你去很高级的饭店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在很高级饭店吃饭，他怕被别人拍照，所以呢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就带我们去了一个，我们就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如果去到那个我要请你，我你老朋友我应该请你去很好的地方，但我不能去，为什么呢，一旦因为他是管城管类的，他是城建局的副局长，他们管违章建筑的，所以跟我们在一起电话不停地响，他都去，哎，你跟他你找办公室，不要找我，哎，我愿意跟你见个面的，不用跟我见面，不用找我，不用跟我见面的，哎，我把资料寄给你了，不用，寄到我的办公室就行了，不用跟我见面的，他拒绝很多人，在电话里不断地拒绝人见面。他说呢，我这样做，但是呢，我也可能被人搞定，所以我要特别小心，所以他也不敢，所以为什么连那个门票费，他就说我也不想要办公室去拿免费的门票，因为那也是他管的。恰恰我们不占那个便宜，没错，很好，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那种歪风邪气，那种一个好宴乐、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瓜天酒地，这就是所谓的商人所带来的那个什么，这个浪费的自私行为。所以我们讲，有些人赚的钱多，而且不义之财，他们积攒的之余，他要什么不公平的分配，然后最后呢，也什么自己去享乐。好，这是第三、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残酷的报复行为，在哪里呢？请看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黑白颠倒，公义没有，不该被定罪的人定罪，不该被杀的人杀了。当然这里面我们说很少什么，我们知道残酷报复明白吗，我们知道当然主耶稣基督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他把耶稣这个义人定了什么，定了死罪，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呢，在你看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耶稣基督定罪了，然后呢把他什么杀害了，但耶稣基督也不抵挡你们，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什么像羊羔被牵到什么宰杀之地，他被打不还手，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静默无声。喂，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不公义，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王明道老先生写的一本书，什么呢，叫我们是为了信仰，这本书在我家有啊，有机会你们愿意我可以借给你们看，他就讲到他怎么一件什么事情呢，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当时的三字会正在运作成熟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说说丁某某，就是当时的丁三字会的主席叫丁光训，还有当时更早是吴耀宗吴某某，他们写名字说吴某某丁某某，他说从他们写的书里面来看到他们是不信派，他就公开发表这些文章， 但是他发生了叫临时季刊，但是王明道他发现他们发了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叫临时季刊，他就写了一篇什么说千万要抵挡那个三字运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吴某某、丁某某都是不信派，他就用他们的文章来批判他们。当然这个声明呢，他声明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我不是关于信仰，但你知道吗，没有信任来说就觉得你王明道得罪谁了，得罪我吴某某，得罪我什么丁某某，知道吗？所以你没有指名道姓，但你们吴然后两个叉，丁两个叉，就是丁某某吴某某指谁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但在王明道的心里什么呢，我真的不是跟这个人过不去的，我只是告诉更多弟兄姐妹避免中了魔鬼的诡计， 避免被这些不信派掳掠到一个非教会的一个机构里面去，害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就一篇文章就发表出来，你知道吗？后来到了49年之后开始打击教会的时候，结果中国当时在北京第一个抓的就抓什么，就抓了王明道，打得很厉害，把他打的有点丧失理智。最后呢，让王明道写了一个悔，就是他们写了一个悔过书，让王明道在上面签字。王明道说有一天给打的简直是意志力都垮掉了。王明道实在没办法，怎么呢？真的就上面签了那个悔过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字出来，中国人民第一号公敌王明道投降了，这是《人民日报》头版的头条的几个大字，当时在这书上他们把它都复印出来的。当然王明道签了那个字以后，第二天早上又悔改了，就要求把他签的悔过书啊撤回来，把他给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我当时昨天是太软弱了，灵力太黑暗了，打得太痛苦了，我被迫签了那个名和按了手印。结果呢，当然你知道是不可能的，说这个是你自己签的，你已经是没有收回来的机会了。哇，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在监狱外的弟兄姐妹啊就很失望啊，在王明道这个老弟兄很失望啊，怎么能这样呢？啊，在人看来就红旗不倒啊，老毛红旗飘飘，我们基督教的红旗也不能倒啊。他们几乎把王明道什么当作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了啊，不过是基督徒的领袖而已。但是后来呢，很多老年的跟上那个有一点迷茫的弟兄姐妹，后来又前终于说明山上那样学到了一个功课了，原来他们也被神教训学了一个功课，什么？他们也不应该把王明道当作什么偶像。后来感谢主到什么程度呢，所以王明道后来写了他一个故事嘛，他出监狱的第一天，你知道吗？王明道不是明天被放出来的吗？我看他已经结束了，被放了，你知道吗？忍人就是这些老年的弟兄姐妹啊，早早的就跑到监狱门口，就把王明道弟兄，你知道他那出监狱，如果没有人去接他，他会很伤心的。感谢主啊！结果呢，这帮老年的弟兄姐妹，当初对他很失望的弟兄姐妹，却是第一批到监狱门口等着把王明道老弟兄接回他的家，而且说请你带我们聚会。这我又在上海开始了第一个家庭聚会，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哎呀，这个世界的那么的，他就残酷的报复行为，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你们这些什么所谓的信靠上帝的人，竟然破坏我们的利益，破坏我们这个财团的利益，破坏我们这帮山人的共同利益，你找死是不是啊？我们绝对不同意，那就开始报复你，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同流合污没有问题，世界人会高兴，但你一旦持守你的信仰，你就面临很多的逼迫和困难。他们反而什么呢？你本来是一个关于真理之战，当然他们会把你当他们当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征战，这个非常痛苦。很多的迷茫就在这里，境界不一样。境界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你是关乎真理的一个论战，你是关乎信仰的一个维护，你是关于上帝的荣耀、上帝的 圣洁和公义在持守，但是他们这些不懂真理的人，也不存在真理的人，他们就开始什么，就是跟你个人矛盾，个人争战，最后呢有机会就把你什么定罪，甚至把你残杀。这就是没有真理跟有真理的人的不一样在这里，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就叫脱离神的旨意，就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的人生，就是这种人生啊。在短短的这个十几的经文里面啊，雅各把它描述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们的人生，基督徒人生不应该是这种人生，没错。但是我们有可能基督徒人生成为我们的经验吗？我们是不是在某个片段里面又回到这种人生里面去呢？我承认啊，基督徒人生一生不应该是这种人生的。但是雅各为什么写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某个片段里面，在你人生那些低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走入了这种人生的这个有点点有回到这个人生的状态里面去呢？这个需要悔改的，需要警醒的，要小心的。这个雅各不是讲一讲就算了，因为毕竟这是写给弟兄姐妹读的。对，这个是讲那些不信主的人生。我们大部分的只讲说，嗨，你们这些人是那些没有希望的人生。但我承认基督徒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会走入这个死胡同，上帝用这个话语来管教我们，来帮助我们悔改，帮我们走出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好，下面来看看什么呢？看看什么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讲完了，对不对？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我们讲完了。我们来看第二种人生，寻求神的旨意且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生。这个白不一样了，这个境界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这种人生的特质是什么呢？神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请看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你们只单说主若愿意，这就表达一种用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宣告是什么呢？主掌管一切，主拥有主权，包括什么样的主权？什么样的主权？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这个在相当于什么呢？你看，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什么意思啊？主让我活就活着，主让我死怎么样？我就死。结果呢？我愿意活着，我愿意活着。这什么意思？主若愿意，什么？我们就可以活着。你好，首先，家人们，你这口气是谁给你的？生命是我的，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有权利吗？我没有自由吗？我没有能力吗？好，都是以我为夸口。人家讲团的时候怎么说呢？说这里没有我，只有我们。那基督徒讲什么？这里没有我们，只有谁啊？只有主的同在。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不算什么，我们也不算什么，只有主的同在才是关键。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这用的是我们，看到没有啊？也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主如果让你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今天能够有一口气活着，要感谢主，你才能去做事情。哎，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发现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你拥有的东西越多啊，你发现你的骄傲会越，你一定会骄傲的不知不觉蔓延的，你看到没有？你有五块钱，我没有钱，你一定比我厉害的。为什么呢？我渴了，我渴了怎么办呢？哇，你就自来水，我就什么喝一口，自来水不能喝，不干净不卫生。那没有，我渴了，那你呢？我去买瓶矿泉水啊。为什么？你有什么？你有五块钱嘛，不一样啊，你不一样了，那肯定不一样了，因为你有嘛。这个但不如你买水，不应该买水，可是对的。 让我的这里面有买水喝，这在问题里面的骄傲可能就出来了。很简单，就问了，为什么你有五块钱不买一瓶给我喝呢？两块钱一瓶水你可以买什么？为什么你只 买一瓶呢？然后好像你还弟兄啊，你不要喝自来水啊，自来水对身体不好的哈。那我说很好，那我喝两口了，哦，我再跟着你走。就你买了一瓶自己喝了，哎呦，让他们有的羞愧了。这个五块钱变成你的资本了，变成你骄傲的资本，变成什么？你不怜悯人的资本，很麻烦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你在世界上稍微拥有一点点东西啊，你不小心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成为你的绊脚石。我越来越明白了，基督徒也是如此。我看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的，他只要稍微有点东西，拥有某些东西，尾巴就翘起来了，太可怕了。我人性太多软弱，就是这样，就是翘起来。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以为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你搞错没有啊？基督徒要明白了，你的生命谁给你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你能够活着就是主的恩典，你能够活着就是主在掌管你的生命，还让你活着。好了，既然主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了，我们还带个什么呢？神也拥有我们行事的主权。弟兄姐妹，既然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下，哎，生命在他里面，但我现在有生命了，管他了，反正主给我什么，我就为所什么欲为吗？我有自由。第二句话是什么？你看，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什么那事。看到没有？大家注意了啊！神不但对我们有生命的主权，也对我们的行事拥有主权。你不能说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坦白讲啊，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长老，从长老会开始，我们要学习这个什么干，真的要学习这个什么呢？其实你想一想，你不是单独个，为什么有些长老们，我们个人那些决定啊，本来很重大的决定，为什么自己就决定了呢？其实如果真的一个属灵团体也不敢呢，他为什么呢？必须要跟长老会一起交通，在有点点门牙的时候，一点点犹豫就开始我们要分享出来的。可能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长老会里面，我们的气氛还是不够，什么呢？我承认有时候我会啰嗦。什么人你好啰嗦啊，开大会开那么久，讲那么多话干嘛呢？有时候把你的一点点想法都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真的明白，我真的很愿意把我的一点点的动机想法我都要跟大家分享，让你们了解我，或许我对或者我错，或者我希望你们理解我，或者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帮助我寻求我是不是搞错了。这就是生命，知道吗？生命什么？既然我们是弟兄在一起，我们只是不是只是把大事讲一讲，小事管他嘞，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些，我觉得有时候我很心痛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长老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那么大的事情，所以同工竟然不知道哦。现在令我有点诧异，我很心痛在哪里呢？哎，怎么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按照来说，这是我家里的事情，所以我不敢跟你分享呢。不对的，你千万搞错了，也不是你家里的事情的吗？所以有的老师不同意啊，包括安徽的弟兄姐妹，我这个就开放他们呢，他就所以问我妻子在那吃饭，哎，我说你们这里的牧师一般的待遇能够多少钱？他说，哎，张牧师你一个工作多少呢？我说这就告诉他们了。他说，哎呦，有时候我妻子我就是算了，哎，我们自己的多少钱还是不要让别，我认为没关系，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人家会说你一定会不让人家心里不平衡的，都有可能。我就告诉他们为什么，那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平衡不平衡我都会客观的告，你们真的不平衡。对，导致你们对我的判断，我也要思考，也帮助我来思考。你的生命不是你的。第二，哎，你或者做这事做那事都不是你有主权，你知道吗？谁有主权啊？神拥有我们行事的主权啊，弟兄姐妹。很多人们生命是神掌管的，我知道，但是其他的我就什么，我自己决定的，不可以的，弟兄姐妹啊，不可以的。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呐！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记得？有时候为什么连我以前在北京的很好的弟兄，对不对？比我很年长的弟兄，有他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在长老会分享呢？ 本来也不关大家的事，你怎么这样分享？因为我就是觉得大家真的帮我判断，因为我也真的不，我也真的搞不懂这种东西。他跟我讲了半天，我也不懂。你们这些门，哎，可以长老们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些东西你真的相信上帝的带领，需要什么？特别那些个人也好，家庭的事情好，你需要主那么亲密的同工。教会里面的长老们为什么不能够一起先在根本们还没有决定之前，我们就应该什么呢？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哦，这是我家里的私事，关你什么事啊？不能这样说的，不能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属于主的，特别是在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上更要寻求。感谢主啊！我承认我在走之前，林兴长老当时请我吃了一顿饭，但也帮助我明白我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也谈了他个人的一些在工作上的一些方向，觉得有点迷茫。我们还是有些交通，我们还是一起祷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应该的，这是好的。这个好的标准是我个人工作可能第一你不了解，第二呢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关于你人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决策，你如果你真的是不自己还不能够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属灵伙伴，需要你身边的这些赖以信任的生命相连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一起来祷告。哎，包括什么？包括你的生意哈。因为我的生意是我个人的生意，与教会没有关系的，跟长老跟牧师长老没有关系的，不能这样说的，知道吗？我们也不是要隐私迷，不是要了解你很多你，我们觉得哎，你什么事情我要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就说你自己真的需没有把握，心里没有底的时候，哪怕你的每一笔的投资，你都应该自己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还不行，需要几个弟兄姐妹一起为你祷告。真的什么呢？大家成为一个彼此看护的一个焦点。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什么，他什么邀请这个广州的一些什么华南地区的一些基督徒商人的一个聚会，明天后天啊，他最后一个邀请的，对他们说，基督徒的那个 CEO 啊，公司的总裁、董事长，还有什么，他先中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什么和。代祷者，我就特别注意这个词。他就加了什么呢？可能我也不是总裁，我也不是法人，我也不是 C， 我也不是任何的那个老板。他前面有什么？还有和代祷者。代祷者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你可能什么身份都没有，但你却愿意为管着这某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代祷，你为基督徒某一个公司代祷的人，也欢迎你参加这个会议。这个很有意思。他带到这就把你身份就什么就全部拿掉了。我不管你这个就不是你，一定是老板，也不一定是总裁，不是你很有钱，但你愿意为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带到的那些肢体也可以来参加这个会议。哎，我觉得很奇妙。所以我会点点注意每个别人给我发的，我真的我要不看，我认真看，我会看到每一个文字它的布局，他为什么有这个称呼在里面，他邀请的对象里面为什么还有这个人这种人在里面呢？哎，我们真的轻看了这个祷告。你记不记得为什么美国以前那些比较保守派的总统啊，特别是什么共和党的总统啊，如果他真的是我讲好的信仰的总统，为什么他在做重大决策之前，他为什么要把很多人请到白宫去祷告呢？为什么他把教会牧师啊，甚至把教会里面那些老人家那些都请过去代祷呢？比如说他上次那次小布什对那个美国在伊拉克发生战争之前，他为什么通过各种方法把很多人请到白宫做最后的祷告，再一次祷告，到底该不该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小心呢？当然，我们现在姑且不论他正不正确啊，最后发生战争，我不是评，不要引起争论。我的意思说，至少他的态度上说，我还是要什么邀请很多人来为此祷告，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还有什么一些什么教会牧师。一起要参与这个祷告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事情是什么？他拥有我们行事的主权，弟兄姐妹啊！哎，我们做事情太随便，有些基督徒就凭老经验。我承认，很多事情在教会里发生很多事情，我承认我前面不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都等结果出来之后我才知道。我决定了，我就告诉你，你就为我祷告，为我的决定祝福就好了。有时候我真的很为难， 我知道有些人的决定我真的觉得是要打个问号的，有时候我还是想劝勉一下，但我也知道劝了也不会听，那只能求主来带领。但是我暂时希望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什么我喜欢的什么呢？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很多人把结果看得比过程更重要，这个我不喜欢。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难，一定要什么？从那个动机开始，从行事为的动机开始，到那个步骤，到那个过程，都应该拿出来祷告。不是，哪怕你个人的工作，那家庭的计划，包括了，更表示我们一般教会的人事工，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但是你真的需要凡事祷告，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不要觉得哎呀，好像不想麻烦别人，不是这样说的，该麻烦的要麻烦。保罗常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连一件衣服的问题都要为我祷告。保罗写在圣经里面，把那几件衣服带过来啊，把那疲倦也带过来啊，请你们为我祷告啊。我感谢主啊，我出门了，我们陈家辉阿姨还给打电话给我啊，也是为我祷告啊，我很高兴啊，专门给我通了一个电话，问我一家人还要为我们一家祷告，哇，老姊妹好有带刀者的这个恩赐啊。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彼此的学习，彼此的练呢，一个看护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什么，这种人生表现在哪里呢？两个表现非常伟大。第一，以实际生活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信仰，这就四章十五节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综合在一起的。我把刚刚分隔了，是因为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因为我们行事的主权。这种人生表现在哪里呢？他说，我们看啊，他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把它综合在一起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愿意用实际生活来证明自己，这里应该是生活就行事的主权和生命的主权都要把它又把它综合在一起。什么？我要用我的实际生活来证明我自己的信仰是真信仰，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是要先对称的，是对应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完美的人，对，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我们必须什么？哎，你怎么见证你的生命是真实的？你怎么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要用你的行事为人的主权交在神的旨意里面，凡事循着神的旨意，从而来证明你的生命信仰是生命的信仰，不是口号，不是概念，而是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哎，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呢？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呢？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犯那个错，我们在大事上抓住，小事上随便，很奇怪，往往就是小事给你带来灭顶之灾。我告诉你，我常常基督徒的大事一般都好像都不敢出火，好像都在那里乖乖的。但是呢，我就以为这个我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我告诉你，以后你要记得这一点啊，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关乎你个人的事情，你越觉得这个事情只能我自己决定，我不想任何人参与的时候，你还是要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小心，危险，离死亡不远了。悬崖勒马，赶快！弟兄姐妹，你不是孤立的基督徒，你知道吗？特别是给我们的这个长执会的弟兄们，都是有个警醒，知道吗？我们长到我们的每一个团契，一旦你开始说什么这件事情，我不想让我的牧者知道，这件我不想让我的同工知道，我自己决定搞定他，你都小心，你小心，危机开始来了。为什么？你为什么怕他知道？麻烦麻烦麻烦。我告诉你啊，我还是告诉大家这个立场啊，我这次在徐州，虽然他是改宗长老会啊，那个牧师我们吃饭聊天，我还是谈他为什么你不接受长老会的这个信仰，所有的信仰呢？我还是讲个原因，两三个原因。他说考验你们不懂神学， 他就这个你们不懂不学，你们就不前面学神学。那当然说了，我说也许我应该思考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学完还忍不住跟他谈谈，我来你跟我讲一讲应该是你的圣经根据是什么。他讲什么呢也讲不出来，那我就讲出圣经的根据来。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应该是你的原因是一二三的时候，我这个叫什么神学，叫圣经神学，神学是来自圣经，或者能够证明圣经我才学习，不来自圣经的神学再好的神学我也不学，这有可能。所以后来我跟当然我说我跟我不讲话，我说对不起 我们不是争论，我说如果我给你不好的感觉请你原谅我。哎，什么概念呢？我说我的可能喜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甘于探讨任何的真理，关于我生活中任何事情我们可以甘于分享。什么原因呢？就要么你坚定我，要么你动摇我，这两个都好。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怕反面观点，不要怕别人质疑你。我承认我要学习这个，我被质疑有时候我会容易耐不住自己的性格急躁质疑会产生爆发，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常常要去对付的。那其实呢神就用那个继续的操练我的胸怀，继续操练我的胸怀，胸怀不够，但是主就接着练什么呢？要么你坚定我，要么你动摇我，都是好的，对不对妹？所以以后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特别在你个人到家庭到你的工作到你的教会的人生重大抉择，请你邀请一两个，不一定要很多人知道，我能够理解有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很多人知道，在你一定许可的范围内请求一个代祷者，明白吗？用你的实际生活来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不要疏忽，不要随便，不要自作主张，更不要拥有自己的主权。要把主权交在谁的手里啊？上帝的手里，耶稣基督的手里，带领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点点滴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注意，我为什么喜欢我们每次这个教会的每日主导啊，你注意，其实你要注意，我们教会每日代祷里面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就口号吗？是什么？为教会在真理上全被教导经应用代祷。这句话不是乱说的哈，全被的教导，全被的应用。我不喜欢说什么说天主教会因为江湖大带领呢，这强调教义，高举教义，这是头脑大，这是理性，我从来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对天主教我们教导的是什么呢？是全备的教导，全备的应用。无论是关于救恩的教义，在救恩教义里面只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领受，关于生活的教义绝不让步，我们也是绝对要遵从的，哪怕在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哪怕因为这个就让人家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它就是来自真理的生活的教义，也是全备的应用。你知道吗？这次我在芜湖的时候跟那帮大学生们在讲婚姻，他们总觉得好难啊，老师啊，你这样的到我们教会你不，我们不敢这样讲的，这样讲的话很麻烦的，知道吗？哇，不要离婚，离婚那个不能再婚，这个我们真的接受不了，很多传道人都接受不了，你这不近人情啊，所以他们觉得好难。我说查经来查，查经是这样的，我也同意，但是实际上应用起来最好不要这样严格吧，这个我承认很多的真理跟应用是有点冲突的，真理好像很完美，大家都同意，理性上都同意，概念上都同意，但是就他们行不通，很多是不是这个观点啊？你这就行不通，你这做教会行不通，你这种教育行不通，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如果它不是真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删除掉，我们要有弹性，我们要有韧性，但是如果是真理，我们绝不让步，绝不放弃。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用实际生活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信仰，你所做的跟所领受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无助真理。我们会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考虑到人际关系，我们都会的，但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违背真理就违背真理，反过来我们没有违背真理，我们这样强调自己的观点和原则，导致别人跟我们很难相处，我们要悔改。那你自我，你让人跟你相处不舒服不自在， 而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那真的是不应该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是我的也一直在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但是也是求主来帮助怎么去面对。但是确实这个度要把握到一个度真的不容易，要靠主的智慧。最后一个就结束了今天的分享，这就是人生表现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宁愿忍受冤屈，甚至牺牲生命，也绝不行恶，以致违背上帝的旨意。这是真信靠的最终的检验。根据在哪里？根据在哪里？是我说的吗？第五章第六节，请一起读。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第五章第六节，这是我今天要讲到来到了一个最高潮的一个经文的点。来，预备起，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感谢主啊，那些不义的人定义人的罪，甚至把他们什么杀害，也不抵挡你们，绝不行恶。我用了一个词啊，我怕人理解什么呢？不抵挡什么意思啊？好像你是任人宰割，你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基督徒不说你不可以发表你的立场啊，不是说你不可以表达你的立场，以不抵挡你们什么，就不是以恶什么报恶的，知道吧？不是以挡还打的，不是以杀还杀的，明白这概念吗？又因为我不希望你字面上理解就这样偏左偏右。基督徒不要自义，也不要是什么没有原则，宁愿忍受冤屈，要不要的？是我们随时可以遇到，对不对啊？甚至什么牺牲生命，把我们杀掉，我们也绝不行恶，绝不放弃上帝的旨意，遵行道。在人看来不可理喻，在人看来是无法忍受，但是基督徒靠着主的恩典，我宁愿忍受冤屈，甚至牺牲生命，也绝不行恶，我绝不放弃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叫至死忠心，知道吗？王明道那本书的一个人传记，在他评价叫王明道一生叫至死忠心。很多老妇人他们对他评价就是至死忠心，他忠心什么呢？一生忠心于上帝的道。所以你知道吗？我总算跟弟兄姐妹明白了吗？有人为什么专门都研究过啊？圣经里面只要关乎圣经的绝对原则的，哪怕小小的一个原则，都有人为他证明过。人做一个统计过，就圣经里面就是绝对原则的，他们研究过了，每个圣经的绝对原则，都有人为其牺牲过。从那耶稣基督一定了，耶稣就代表了所有的真理都牺牲了，他为这个真理牺牲了。他就讲了，他统计在教会史上，就是在教会史上呢，就是有任何一个只要是圣经的绝对原则，都有人曾经为这个绝对原则舍命过。这个很奇妙哈，这个很奇妙的，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除非他不是圣经原则，都有人为他牺牲。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生，是充满了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不是我们看到外表的成功，不是在地上你赚了多少钱，你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就不一定是成功的，知道吗？不是说你读到了博士了你的人生就成功了，知道吗？这只是表面的。真的成功是什么呢？用你的一生行完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这就是成功。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我希望以后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开始学习什么祷告呢？每次讲他们呢，都有一句话你不要在祷告里面放弃的，是什么呢？愿主的旨意 全就在我的身上。说就是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嘛。这样用到愿主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就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都能够得以成就，我就了此一生，无怨无悔，双脚一挺，回归天家。真的心安理得就够了。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一生里面最后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一天里面都跟神摔跤多少次啊，你想一想，我们要跟神来摔跤一下，对不对啊？不服气啊，你跟人不服气，我还佩服你这个勇气啊。你在神面前不服气的话，你麻烦了。但感谢的神还是爱你的，神会雕削你，神会造就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我们会有问题，上帝早已知道了，但没有关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正反的境界，反面的见解，正面的引导，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有个正确的人生。所以请大家注意，现在什么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今天我们要什么？好，我们最后什么呢？一个什么回应是什么呢？此乃真信靠的明证，愿主恩赐我们这样的真信靠。我不是鼓励大家说你去要这个真信靠，我要鼓励大家努力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什么呢？你们努力去真信靠啊！我不知道，没有用的，没有办法的。你们要什么？再次求主，主啊，你赐给我真信靠的心。那么这个什么呢？让我不但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也把我行事的主权也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一生不求荣华富贵，不求辉煌腾达，不求光宗耀祖，不求功成名就，不求家财万贯，不求两种，我不要一百平方米，两百平方米的房子我也不求。我求什么？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了。这就是真信靠，很简单，很朴实，很低调，却很美好。上帝的名能够被荣耀，这就是上帝要在地上所生活的意义。我不希望，我不是在鼓励大家要有狂心，不是在鼓励大家有大志，不是在关注大家怎么有多大的魄力，我要为神成就大事。不需要，不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求主在这时候，我们祈求神的怜悯，我们祈求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心靠的信心，来寻求神的旨意，并遵行神的旨意，无怨无悔的来跟着上帝。可能我们的结局很悲惨，可能我们的结局很平安，可能我们的结局在人看来很不理想，但是你自己心里却有平安。没有关系，任凭人怎么看我们被拒绝，上帝却悦纳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再次保守我们中国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谢谢你赐给你宝贵的圣经，特别是雅各书今天给我们的第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六节，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主你的心意。主，我们真的知道你把我们的人生刻画得非常清楚，特别对虚空的人生也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了，却是刻骨铭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了，没有信仰的人生，没有神带领的人生是何等的不确定，何等的短暂和虚无。主啊，当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行事的，我们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张狂，却塞住了我们怜悯的心，使我们不能够去行善，使得我们就在那里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不断的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不义之财，就有不公平的分配，浪费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甚至去黑白颠倒的去破坏公义，滥杀无辜，甚至去定义人的罪， 杀害义人。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从这些罪恶的人生、错乱的人生、黑暗的人生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教训，好让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信心的那种丰富和成长，让我们懂得去寻求神的旨意，也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不到偏行己路，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行事，我们就能够谦卑俯伏在你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自己的造就，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才有从上头来的平安和喜乐。可能我们生活会贫穷一点，可能我们的生活会不安定，可能在外面看我们的甚至住房都没有着落，可能我们的饮食都没有那面的在人看来的一个基本的那个营养，但是都没有关系，主你却给我们有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任凭人怎么看我们，但是主我们却知道我们在你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真正从上头来的安全感，我们才真正的懂得不再同流合污，不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再去甘自甘沉沦，我们全能够守住主你给我们站在的那个立场，我们能够捍卫你的真道，能够体恤那些软弱的人，也能够怜悯那些贫穷的人，也能够去帮助那些真正有帮助的人，我们却没有骄傲，也没有嫉妒，也没有计较，也没有自我的贬低，乃是很客观的，很有上帝的荣耀的来带领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从而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人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人生，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人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看见，让我们能够借着雅各书的真理来激励我们，把这样的真心靠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